弟兄姊妹早晨，教会今年庆祝成立30周年，堂庆的主题就是蒙恩30载，成全播道心。堂庆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4节，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今天我们要详细看看这段经文的出处，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，使到我们呢把这个主题呢能够付诸实行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。我们先看看刚才读的主席和我们读的这个故事的意义先。如果大家留心来到去读路加5章1至11节这段经文，相信大家都会同意，就是这整个的故事的发展的高峰和目的在哪里呢？就是在5章10节，就是耶稣对彼得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其实整个故事是向着这个的高峰来发展的。而这句话呢，前面发生的事情呢，都是指向耶稣呼召彼得做得人的渔夫的，并且装备他这样做的方法。彼得呢是一个职业的渔夫来的，他很懂得打鱼的，但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呢就不同了，需要重新受训练和学习。而这些训练呢可以很痛苦的，可以是很痛苦的。他首先呢要被破碎，经历死亡。但是他怎样被破碎法呢？彼得是一个自命很懂得打鱼的人，而他事实上是很熟悉加利利海的环境的。当他整夜劳力打鱼都没有结果的情况底下，他对耶稣对他的吩咐说，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啦。他对这个吩咐自然觉得什么呢？自然觉得有些多余和外行，但虽然是这样，他还是出于勉强，好像很勉强这样，但是总算呢听从耶稣的话。随后所发生的呢的事是这么震撼，使到彼得整个人呢都破碎了。他苦伏在耶稣的脚前对主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而这件事呢，在这件事里面，彼得能够与那位荣耀的主相遇，有一种 encounter， 他能够目睹主耶稣的荣光和权能，使他的职业的骄傲呢破碎了。而他意识到呢，这个是神的作为来的，他因而产生对耶稣的一种的敬畏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，这句话显示路加记载这个故事其实就不是讲打鱼那么简单的，那是什么呢？是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其中。下网打鱼和作得人的渔夫这两句说话呢，很快就可以给我们联想到什么呢？联想到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所讲的大使命。主昔日怎样用他权能的命令吩咐彼得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他今天呢同样用他自己的权能的命令吩咐所有跟随他的人 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而这些意味呢，这些人好像彼得一样呢，其实已经被委任成为得人的渔夫了，包括你和我。问题就是，为什么大使命的责任只是落在跟随他的人身上，即是他的门徒的身上呢？他们这些门徒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能够承担这个的责任呢？那门徒是什么人呢？约翰福音十五章三十五节那里呢，就对门徒有很清楚的界定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门徒了。所以门徒是什么人呢？门徒是一班彼此相爱的群体。这个就是说，只有遵行大诫命、爱神爱人的人，才能够完成那个大使命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但问题就是，哪个能够遵守大诫命呢？爱神爱人，哪个能够遵守呢？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至二十二节嗰度咧，记载一个故事。嗰度记载有个人啊，佢以为自己可以咁样进行。其他嘅福音书记载到咧，佢系一个财主嚟嘅，佢系一个官嚟嘅，佢系一个少年嘅官。而当佢嚟到耶稣跟前，问耶稣一个问题，就话，我可以做乜嘢事嚟到得到永生嘅时候咧？咁主耶稣就对佢话：诫命你系知道嘅。跟住咧，耶稣就提出大诫命里边嘅爱人嗰部分，就包括就系话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奸淫啊呢啲。咁呢个少年人咧就话：呢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咗啦。咁。但是不是真的呢？他是不是真的遵守了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事，其实是一件事里面的两件。第一就是什么呢？就去变卖你所有一切分给穷人。这方面就是跟爱人有关的。第二就说，主耶稣说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咁呢个咧就系同爱神有关。呢个少年人听咗之后，就忧忧愁愁咁样走咗咯。嗰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其实行唔到。其实世界上咧，绝对冇一个人能够遵守到大诫命，绝对冇一个人，除咗一个。除了一位，这个就是耶稣。唯有耶稣才能够真真正正遵守这个大诫命。为什么他能够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不是单是人，他同时也都是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也都是完全的神。所以当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称耶稣，在个故事里面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呢？除了神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了。耶稣这样说，其实已经暗示他自己是神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真是遵守了大诫命呢？大使命呢？还有大诫命呢？他真正能够遵守大诫命，最好的证明就是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 这个证明他怎样爱神，遵守遵行神的旨意，降世为人，走上十架，来到成就神的旨意，就是对人的救赎。他遵行了神的旨意。希伯来书那里说，耶稣说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他是爱神，亦都藉着佢十字架上，我哋睇到佢点样爱人，舍命嚟救赎我哋呢啲罪人。我啱再读过福音书，读到耶稣嘅受苦，佢点样走上十字架，所经历种种嘅苦难痛苦。有圣经学者指出，其实耶稣走上十字架，就是他经历大灾难的时候，大灾难提早临到他身上，他为我们受尽一切的苦难，证明他怎样爱我们。所以主耶稣真真正正能够遵守了大诫命，亦都是遵守了这个大使命。既然是这样，今天我们人啊，怎能够活出大诫命呢？就是爱神爱人，能够成为真正的门徒，可以做得人的渔夫，完成主托付我们的大使命。其实很简单，只有唯一一个方法，这个方向是什么呢？就是藉着和靠着耶稣基督。因为唯有他遵守了嘛，唯有他能够遵守嘛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遵守呢，很明显的方法就是靠着他，藉着他。因为圣经所讲的爱，大诫命所讲的爱，其实不是只是一些伦理道德教训那么简单。这些爱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表现，是神自己的生命的表现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那里说，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。由神而生的人，有神的生命，才有实践爱的可能。而要活出这种爱呢，其实唯有藉着信与耶稣基督联合，信的人和他同死同复活，这样大诫命所要求的爱啊，其实那是复活的主生命的表现来的。所以信心很重要，其实圣经所讲的爱呢，是从信心产生的。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信靠耶稣，和他同死同复活，背十字架跟随他，咁我哋先能够在佢身上活出佢嗰种复活嘅生命出嚟，先能够爱。但问题又嚟啦，问题就系咩咧？人总系咩咧？自信同埋自恃啊！我哋人每个都系咁样，自信自恃。咁样嘅人啊，点会晓得同埋愿意去信靠耶稣呢？而很多时候我们所谓信呢，我们所谓信呢，很多时候只是头脑的知识，头脑的信。好像我们信在历史里面呢，有一个叫做拿破仑这样的人。但你信有拿破仑这个人呢，这种的信啊，对你的生活是绝对没有影响的。 而圣经所讲的信呢，不是这样，不单信，而且是信从，信入去，而且是信从。要学习和领受这种信心呢，我们就需要效法彼得了。彼得怎样呢？刚才讲了，他虽然好像不是很愿意，但是他始终是什么呢？他愿意顺从，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打鱼了。我们如果要学习这种信呢，就好像效法彼得这样，愿意开始依从主的话去实行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经过这样的经历呢，彼得对耶稣在开始的时候属于一种勉强的信服，而后来变成呢贴贴服服这样信服主耶稣。他经过这样的经历，愿意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，他就与荣耀的主相遇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开始只得信靠他。但是开到水深之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水深或者深水这个的词语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原来是一种的隐喻来的。这种隐喻呢，是预表什么呢？象征什么呢？就是象征苦难和临近死亡的一些危机。好像旧约的诗篇69篇那里，诗人讲的说话，诗篇69篇第二节那里，这里诗人怎么讲呢？他说，我陷在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这个是形容一种危难的经历。而另外一个经文呢，就更清楚了，就是约拿书，旧约的约拿书第二章。这里圣经说，约拿在鱼腹中，你知道呢，他因为背逆神啊，就逃避神，走上一船道，要有咁远去咁远，但是遇到大风浪，结果船上的人就说，为什么会有咁大风浪呢？后来呢，就发现是因为约拿的缘故。于是约拿说，你将我抌在海里面，你的海浪就平息了。所以约拿被抌在这个海中，他就在这里开始祈祷了。他就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的神，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第三节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所以深水啊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是象征危难与死亡。人啊，往往是要在这些危难里面被带到尽头，生命被破碎啊，来到啊经历死亡的时候，才更深认识主，懂得去信靠神，而被神来到使用。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500年的纪念，500年。马丁路德进行这个宗教的改革，他经历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苦难。而他在他所写的一本叫做 Table Talk 那本书里面，他有这样的讲法，他说，神赐给人的恩典和恩慈呢，是如此测不透的大， 于是如果不是经历大的苦难和试炼，是没办法明白的。这个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到很清楚的例子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很熟悉的摩西，因为摩西呢，他四十岁的时候，他一腔热血出来呢，要拯救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，救他们出来埃及人的欺压。而因为这样呢，他就杀死一个埃及人。那结果怎样呢？结果呢，就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就是说呢，他以为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呢，会因为这样能够知道或者欣赏他所做的事。但是刚刚相反，他的同胞拒绝他，跟他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他们这样说，言下之是什么呢？言下之就是，你这个摩西到底你是谁呢？你是谁？这件事件之后呢，这位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这位摩西啊，就要逃到米甸的地方牧羊四十年。而在期间，他经历很深的破碎，直到什么呢？直到他晓得对神讲话什么呢？就是当神在荆棘火焰中呼召他的时候，摩西怎样跟神讲呢？他说，我是谁，竟能去见法老，能够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注意，这一次不是人对他讲话你是谁，而他自己说自己，我到底是谁能够这样做呢？就是等到这样的时候，神才授命他做这个这么重大的工作。他已经认识了他是谁。所以有人讲到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是谁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神是谁。所以有人描写摩西的一生，他一共120岁，头那40年摩西说，以为说我能够。第二个40年80岁的时候，摩西学到又说我不能够。但是最后那40年摩西学到神能够。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才能够被神来到用得着。我们现在回到去彼得本身，彼得打鱼的事件呢，刚才讲的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打鱼的事件呢，其实只是他被装备作为得人渔夫的开始而已。彼得后来还要经历更大的破碎和死亡。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当耶稣预言门徒们呢都要跌倒离弃他的时候，马可福音14:27，当耶稣这样跟你讲的时候，彼得怎么讲呢？彼得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会跌倒的。又说，我同你 受死也是甘心。路加22:33。彼得这样讲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？言下之意就是主，我知道我爱你。他很有把握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知道我爱你。但结果怎样大家都知道，他竟然三次的不认耶稣。这个证明呢，其实那时候他还未装备好做得人的渔夫和做牧养主羊的牧人。直等到什么呢？直等到复活的主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，记载在约翰福音21:15-17，在那里主耶稣三次问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而彼得呢，就三次回答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直到那时候，主先跟他讲话，你牧养我羊。有什么分别呢？之前之后有什么分别呢？注意彼得，彼得怎么说呢？彼得现在不是说我知道我爱你，我知道我爱你，而是说你知道我爱你。很大分别。这个时候的彼得呢，已经经历了更深的破碎，并且呢得以更深的认识什么呢？认识主的爱，还有看见这位复活的主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。彼得明白到不是他自己能够爱主，而是因为主的爱对他的激励，以及主复活的大能对他的帮助，他才能够爱主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如果你知道我爱你呢，我就能够真正爱你了。那我们看见彼得以后真真正正能够这样爱主，因为就是在约翰福音21跟着18那里，那里耶稣就跟彼得说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。那这里呢，圣经跟着解释了，耶稣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荣耀神。这里耶稣已经预言彼得将来怎样殉道，所以彼得真正能够爱主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其实不是只是彼得这个人可以这样爱主，你和我，我们属乎主的人都可以。我们怎样知道我们都可以呢？罗马书8:28-29那里，我们很熟悉的圣经，罗马书8:28-29那里，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照他旨意被召的人。29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。神使万物互相效力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属他的人得益处。得什么益处呢？就是最终能够被模成他儿子耶稣的模样。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的儿子的模样。如果我们能够被模成耶稣的模样，我们就能够好像耶稣一样这样爱神爱人。而这个是神定了的计划和旨意，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原来预知就是预定了。所以当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我爱你，其实已经有这个意思。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得更清楚，主预知了他就预定了，他已经预定我们能够似主耶稣，能够好像主这样爱神爱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可以总括今天需要讲的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能够这样认识主，与他联合，能够好像他这样爱神爱人。开始是怎样开始法呢？就好像彼得一样，就是说怎样啊，我们要依从主的话，我们要开始实行主的话，无论是他所吩咐的大诫命或者大使命，爱人，全福音，使别人做门徒，我们要开始去实践这个。而当我们这样实践这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会经历患难，一定会经历难处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心水的经历，但这一切呢，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试炼和装备，使到我们最终更深认识主，因而可以遵守大诫命和大使命。请低头我们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宝贵的圣灵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你自己的话里面已经清楚指示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拣选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。我们又更加感谢你，因为你的预定，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能够被无成主的模样，求你激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在苦难中，在危难当中，在很多的困难里面，天父啊，求你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你的定旨是怎样，让我们能够忠心和快跑的跟随你自己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